出去办货了。
啊啊！哦，是啊是啊，哎呀，最近这个皮革啊，质量欠佳，价钱呢却高涨不下，这个生意真是、越来越难做了啊。
他们铁定是亲生，不乱喊价。没关系，我认识几个做皮货的，过两天帮你拿个信。
啊，老板娘那么关心，在这先谢。
小事一桩，何必言谢呢？何况做生意嘛，本来就是将本求利。我又怎么看你吃亏上当呢？
是，
欢迎光临。
那我告辞了。好大的官威啊，什么人？
大师，如今锦衣卫遍布全镇，我们行事必须特别小心，以免引人怀疑。
这个我知道。对了，邱姑娘他们还好吗？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
他们被人围攻，邱姑娘和周大侠身受重伤，而邱玉不幸丧生了。
什么？玉儿死了？罪过。罪过。
秋雨虽然不幸牺牲了，可是他今生的劫难总算是结束。
人生在世，谁无死？只在乎是死得轻如鸿毛，亦或是重如泰山。大师，可有那孟良的消息？
我找遍了全镇，都没有他的踪影，真是急死人了。
没有关系。秋玉一死，曹小青一定以为是孟良死了，因此他目前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只要有耐心，相信一定会找到他。但若曹小青此番来到黄花镇，事情不会不好。
大哥的意思是，
想那曹小青何等权高位重，若只是为了追杀秋姑娘一行人以及抢夺兵符，他又何须亲自出？
依大哥之见，他是因何而来呢？
我担心的是他故技重施，在假传圣旨，把郭登将军调虎进士。
如果大哥不幸言中，我们岂不是白费心机了？
倘若天意如此，我等也只有束手无策。
钟先生，所谓人定胜天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
大师可有高见？
我们为什么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？
大师的意思是说，刺杀曹少卿。
贫僧认为如此一来，岂不是一劳永逸？只是不知道他下榻何处。
龙门客栈。
哦，老爷，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呢？倘若曹少卿要刺杀他，都如此容易的话，这些年来他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。此人非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足智多谋，绝非泛泛之辈。
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他阴谋得逞，把郭登将军调回京师吗？
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而已。再者，要对付那曹少卿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。大师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
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想我袁空不仁不义，既辜负了杨大人托孤之意，将孟良走失，又不能将兵符送达郭登将军手中，但战事再起，是将生灵涂炭，万灵陷于水火之中。
皆是我袁空一人之过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将曹少卿这个祸根铲除，才能保我大明江山，解孟良之围。杨大人，是为知己者死，袁空愿以命相报，以仇知己。身在佛门，却不能遵守佛门戒律，妄动杀念，将数十年修行毁于一旦。但袁空已下定决心成人取义，刺杀曹少卿以解救众生，纵使来世轮回，百苦千劫，袁空愿一力承担，望我佛慈悲。
公公受惊了。
他要是没有任何疑点，怎么会来行刺本宫？
你请公公恕罪。
你除了逢迎拍马之外，还能办什么正事？
属下知错，绝对不会再犯。
再有下次，小心你的狗命。
这
拖出去，吊在城门口，杀鸡儆猴，看谁还敢行刺。
家庭，
属下在。
你明天在城门附近布下暗桩，看见谁神情有异，立刻跟踪。
是。
我就不相信他的同党看见他曝尸城门之上，还能镇定如常。
大哥，
别说
话。来了来了，老张生，快快快，不要，快老张。
直哭一直哭的。说，到底是谁欺负你？我叫小丁哥哥去修理他。
你在哭什么啊？是谁欺负你了？
哎，你说啊，到底是谁欺负你了？我们可以去替你报仇。他一直不肯说，他不理我们了。我去跟老表娘姐姐说，他不理我们了。
哎，客官，你们的菜来了，哎，慢用。
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啊？
是小光头了。
小光头怎么会欺负你啊？
他一直哭，一直哭的，都不跟我们说话，他不理我们了。
小光头为什么哭啊？
我不知道，他就一直哭啊。
啊，我跟你去看看他。招呼一下客人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小芳，我知道你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只是你不想说出来，是不是又在想你爹娘？小芳，不要哭了嘛，他们在天之灵看到你这么伤心，一定会更难过的。
小芳哥，你不要哭了，我也好想我爹我娘。
我想哭。
哎呀，好了，通通都不准哭了。爹娘死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哭的？等到没得吃没得穿的时候，再哭都还来得及。小丁说的对，人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才该哭。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有希望，有什么好哭的呢？你们知不知道？老板娘姐姐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做过乞丐。
老板娘姐姐，你以前也是个小乞丐。
我不只是个小乞丐，而且和小珍珠一样有两个疼我的大哥哥。只是我不爱哭哦，因为我知道我再怎么哭也改变不了我的命。幸好在我八岁那年，以前龙门客栈那个老板，也就是我的义父，好心地收留了我们三个可怜的小孩，让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老板娘姐姐对我们那么好。
看到你们，就像看到我自己小的时候一样，我怎么能不疼呢？
老板娘姐姐，那现在那两位大哥呢？
他们后来因为吵了架，都离开火花镇。
只要小珍珠不哭，我们都不会吵架的。
那我以后就不会哭了。
对了，那现在这两位大哥都不会回来了。
他们现在都做了大官，没空来看我。
他们好坏哦，当了官就不来看你。老板娘姐姐，你放心，我长大以后如果当了官，有了钱，一定不会忘记你的。
希望你有这个良心。
老板娘姐姐，我长大也不会忘记你的。
好，你们都是乖孩子，记住以后一定要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，懂不懂？
懂。
哎呀，袁空大师之死，你多少得负点责任。
安言知错，
知错就好。
你怎么会看不出来？袁空打探曹少卿投宿何处，就是打算破釜沉舟。如今他行刺不成，想要再刺杀曹少卿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
曹少卿把袁空的尸首挂在城墙之上，一定是想借此揪出其他的党羽来。
不错，所以刚才我才叫你不要说话，一直前行，就是这个道。
难道大哥看出什么破绽了？
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围观的百姓当中，有几个人神色不安，而且穿着官靴，显见是锦衣卫乔装改扮，目的是监视来往的行人。倘若当时我们情绪激动，岂不是难脱嫌疑？
曹少卿过人高，
我早说过，他绝非泛泛之辈。
大哥，我们该如何应付呢？
你对姬湘玉谎称说我们是皮货商人，这步棋安排的不错。依我看呢，姬湘玉和曹少卿定然关系不清。
可以见的。
你想，姬湘玉和吕小川之间曾经多次发生口角，如果姬湘玉和曹少卿不是旧事，那吕小川岂会善于罢休啊？
这倒也是。
再者，这黄花镇上曹少卿为何偏偏要住在龙门客栈？
对呀，金香玉也说过，有一间上房特别是保留给曹少卿的。
不过因此一来，我们反倒有机可乘。
大哥有何妙计？
如今孟良下落不明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，而我们长此以往住在龙门客栈，难免会被别人怀疑，因此我们必须找个理由留下来。
对，要找一个理由留下来。找什么理由啊？
依我看，那金香玉对那几个小乞丐十分疼爱，我们不如就投其所好，有金香玉做挡箭牌，相信我们必定能够脱离嫌疑。
嗯，那如何投其所好呢？
办学堂。
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呀、啊！那几个小乞丐聪明伶俐，只要严加督导，日后很可能成为栋梁之才。
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但可以掩饰身份，同时又可以做好事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
嗯，
不过可苦了你这位教书先生了。
啊，我？
当然是你了，知乎者也，这是你的看家本领啊。除了你还有谁？
哦，我只怕又教出几个落地秀才来。
哎，要是被你教出个状元郎来，岂不是弥补了你前世之憾？
大哥说笑了。
既然决定这么做，我立刻就去找金香玉。
开学堂？好啊，这么一来，孩子们就有书可读了。可是经费问题。
至于经费方面，就不必操心了，一切全部由我来负担。
那怎么行啊？你又出钱又出力的。这样吧，你我各出一半，让我也尽点力嘛。
老板娘有这份心意就好了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之所以要这么做，是想寻求自己心灵上的安慰。
什么意思？
像我钟正南漂泊了大半辈子，既无家室又无子女，虽然说这些年来经商我有积蓄，可是总觉得心无所寄，总想有一天要把这些积蓄拿出来行善助人。这些日子看见老板娘对那些小乞丐疼爱有加，我心有所感，所以才决定这么做。
原来是这样，那就这么着吧，学堂的伙食我全包了，反正饭菜都是现成的嘛，也不差多摆几双碗筷、啊、
那就有劳老板娘费心了。
咱们可就说定了。
好。来，我一茶敬带酒来敬。
我敬你。 谁呀？半夜三更的不睡觉，闲得慌。
是我呀。小玉，我闷得发慌，来找你聊聊。
进来吧。这么多年来，你还是头一次进我的房间呢。
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无论什么地方都打扫得一尘不染。
小时候没有自己的窝，只能随它脏，一旦有了自己的家，又怎么能不清洁打扫？
家，我要是能有个这样的家，我也就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
少卿，这些年来我知道你有多累，有多苦，为什么不让自己休息下来？难道权势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
身在官场之中，也不能尽如人意，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地步，就算我想要退，也无处可退。算了，不谈这些了，小玉。今天跟你谈天说笑的那位是谁呀？
怎么，吃醋了？
哎呀，小玉，在客栈里头每天有那么多人出出进进的，我要是见你跟人谈笑风生就吃醋，那我岂不是成了醋坛子了？
你小的时候岂止是醋坛子，简直就是酿醋厂。算了，我看我不跟你说啊，你是不会甘心的。那个人呢，是从钟南山来的皮货商人，他叫钟正南。他今天来跟我商量说，想要在黄花镇上开学堂。这么一来，小丁他们就有书可读，我也可以少操一份心了。
为了那些孩子，你真是用心良苦。
那也是应该的。当年如果不是义父收留了我们，你我哪有今天？
时候也不早，你也该睡了。小玉，明天我一大早就去见郭栋，我希望他能奉旨行事，否则。
公公，公公请上座。
你我相交这么多年，何须如此见外呢？
曹公公如今官高爵显，位极人臣，郭登岂敢怠慢？
既然如此，我就不用跟你套交情了。郭登，
末将在。
我今天来是奉旨调你回京任兵部尚书一职，你谢恩吧。
郭登万难从命，不敢谢恩。
什么？你敢抗旨？
郭登岂敢抗旨？只不过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
你为何不受？
瓦剌屡犯边关，近日尤其猖狂，如今战况紧急，我等请任凭强敌来犯，上京救急。
这你倒不必担心，皇上已经另派唐龙接任镇西大元帅一职。我等，你准备一下，即可回京上任。
调兵请将，一向由兵部直接调派，会由曹公公发号司令。
日前兵部尚书杨宇轩遭弹劾，被指控勾结瓦剌意图谋反，
皇上已经降旨将他满门抄斩。
杨大人，众军爱众所皆知，何会勾结瓦剌？想必谋反叛国，另有其人。
圣意如此，任谁也无法左右。你要是觉得杨宇轩无辜受害，何不即刻返京为他平反，替他伸冤呢？
就算杨大人因罪遭诛，调兵遣将也该由兵符为证。
杨宇轩自知难逃一死，竟然自毁兵符，所以皇上才派我来传达圣意。
我见兵符，国中素然聪明，大胆过正，
你真的敢公然抗旨？
为了边关安全，我等只好如此。
好，我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你，你等着受死。
来来来，你们请。庄大爷、刘大爷，你们看看这里是不是个办学堂？
稍微收拾一下也挺合适的，尤其是外面院子，还可以让小孩疏动疏动筋骨。
对对对，
来来来，姐姐。
他们呐是来教你们读书识字的，
我才不要跟他们学，他们是坏蛋。
对啊，他们没本事来吓我。
不许胡说！
老板娘姐姐，他们为什么要教我们读书啊？
这两位大爷呢，看你们一天到晚在街上乱跑，像个野孩子，所以呢就大发善心，决定要在我们这里办学堂，教你们读书识字，以后才可以做个有用的人呢。
我们这里虽然像狗窝，但是还是我们住的地方啊，又要在这里办学堂，不行，我不答应。那我们住哪里啊？
不行也得行，在黄花镇呢，我说了就算。还好意思说这里像狗窝，我看呐比狗窝还脏。狗窝能住人吗？
老板娘姐姐，我觉得这里虽然很脏，可是很温暖啊。
小光头你放心，我会把这里啊弄得又干净又温暖，你们除了上课以外还是可以住在这里啊。而且以后啊，我会每天供你们三餐，保证让你们住得舒服，吃得满意。
又有的吃，又有的住，这不就和神仙一样快活？
想得很美哈。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公吃公住，你们可得给我好好的用功念书。要是让我知道谁调皮捣蛋不用功的话，我不扒了他皮才怪呢。好，小珍珠，以后呢你就帮我盯着他们，谁要是不乖不好好用功念书的话呢，你就跑来告诉我，知道吗？
知道。
马屁！
你骂谁呀、啊、你？来，见过钟大爷。全哑了，不会叫人啊？
钟大爷好。
大家好，只要你们肯用功读书，将来钟大爷比老板娘姐姐对你们还要疼呢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教你们变戏法。
好哎，学会了变戏法就可以到街上卖艺，不怕没饭吃了。
你呀、啊、就这么点出息。来，柳波子。
柳波子好。
哎，小朋友好，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合作啊。
老板娘，就是四个孩子人数是不是少了点？
那容易啊，你们四个给我听着，今天出去啊，每个人负责给我找两个小孩来上课，谁要少找一个小心吃棍子。
哦、
啊、
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快给我，走，别过了，别跑，小心撞到人了。你看
老板娘，依我看这些孩子只有你对付得了。
我这叫啊歪嘴巴吹了一口好唢呐。 邪门歪道我全会。至于正经八百的教他们读书呢，就全靠二位了。
哦，我们这叫做各尽其才。
我看呐，这样大概差不多了，只要摆上几张书桌，哎，就四模四样嘞。
走，快走，
去啊！
去去，
哎，来，
都站好
啊！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
站好，
站好，
站
好！
老院长姐姐，人都带到了。
对，你看，
站好了。
好极了，既然这样，我看可以开始准备上课。
你看。
小珍珠呢？
不知道，可能还没找到人吧。
怎么上课了？怎么？
胆子，他们竟然要踢你啊！走，我们去帮小珍珠报仇。
不许动！
哎。且慢，且慢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们既然不想念书，又何必强求呢？啊！
夫子，你在讲什么啊？
啊！
好了，韩燕，你说的太深了，孩子怎么听得懂呢？
哦。看来我的教学方法要改进改进了，必须深入浅出，循循善诱才行。
那就对了，最好呢还加点插科打诨，威胁利诱，要不然我看这群孩子啊，可是一炷香的时候都坐不住的。
老板娘，这可是你的拿手绝活了，我二弟他是望尘莫及。
可恶，这个不识抬举的郭登连兵部尚书的职位都打动不了他。
公公，他既然敢抗旨，为什么不治他一个欺君罔上之罪呢？
废话，你没听他说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我又没有兵符，怎么治他罪？
公公，我们真的没办法动他吗？
要是有其他办法，我还会让着眼中钉肉中刺活到现在啊。如今杨孟良已经死了，邱莫言、周怀安身受重伤，下落不明，这兵符嘛一定是在另外两个同党的身上，可是这两个人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呢？
就是找不到他们两个。
目前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人右脸上有胎记，另外一个呢，身形相貌全不知道，确实不知如何找起。想必此人长相平庸，打扮平常，不容易引人注意。家庭
在
从明天起一连3天你守在城门口，所有人准进不准出，特别留意右脸上有胎记或者疤痕的人。还有凡是武林中人一定要严加盘查。
是。
小川，
属下在。
你负责打听所有跟圆通生前任何接触的人，都给我打听出来。
是。
依我估计，这两个人一定还在黄花镇内，而且这兵符一定还没送到郭登手中。只要我们仔仔细细的搜，一定能把这两个人给找出来。你们下去吧。
是。
我看你没吃晚饭，特别给你准备了宵夜，顺便陪你喝两杯。
小玉啊，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关心呢？是不是别有用意啊？
你说这话可就太不凭良心了，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了？
你的心思我还不明白啊，你是想知道我今天跟郭登见面的结果，对不对？
那你可猜错了，我对你们的事儿啊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哦，
难道你不担心我会对他有所不利？
咱们三个认识了30来年，谁不了解谁？如果你真要杀他，你会告诉我吗？如果他肯听你的话，你们也不会斗上30几年了。你们两个啊，反正啊，就是小鸡不撒尿，各有各的道，我又何必夹在中间瞎操心呢？总归是你动不了他，他也伤不了你。
小玉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他竟然抗旨不遵，这可是死罪呀！
你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他，他呀，就是小公鸡占大梁，官不大，架子可不小，只要是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就是把他的头砍了，他还会硬撑着。
你还真了解他。
我也了解你啊。如果我抓不住你的性子，又怎么能在这儿陪你这位人见人怕的曹公公喝酒呢？
喝酒喝酒。
来，干杯。
行礼。行礼。
恭喜
啊。小朋友好。不对，各位小朋友好。请坐请坐。啊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上课，如果各位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呢，没关系，尽管举手发问啊。丁同学，你有什么问题？
夫子，如果我们都明白的话，是不是可以不用读书了？
啊，
小丁，你给我坐好。
老板娘，看起来只有你才知道。
好，现在呢我们正式上课，夫子念一句，你们呢跟着夫子念一句，好不好？
好。
好。子曰。
什么意思？
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
哦，那他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，好像不快乐。
哈哈，你看你看，他笑了，可见呢，他也觉得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
书中自有黄金屋。
黄金？
啊，丁同学，怎么又是你？
夫子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啊，颜如玉呢，是说面容姣好的美女。
哦，这么说书中有美女也有黄金了，那我们多买几本书不就发财了吗？
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
这个
柳二爷想教好这些孩子啊，看来啊还得伤头脑筋呢。
这就叫做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啊。幸亏韩岩个性温和，如果再有点耐心的话，相信铁杵能磨成绣花针。
但愿这些孩子能够用心读书，将来长大了才能有所作为。
老板娘放心，所谓学问学问，他们这样勇于发问就是好学的表现，别操心。
那照就交给你了，我回去客栈准备点吃的，马上就送过来啊。
哪里费心。
唯女子与小人，唯难养也。
哦，夫子，你完蛋了。啊，
我为什么完蛋？
你刚刚骂老板娘姐姐是很难养的小人啊。
啊，我什么时候骂过人呢？
你刚刚说女子跟小人最难养了，那老板娘姐姐不是女人吗？
哎，小林哥哥，夫子说。
哎，你慢点。
哎，他说的没错啊，小珍珠是小女子又是小人，所以最难养了。
小官哪敢骂我，我不跟好了。
我笑笑笑笑笑笑，黄狗撒尿，
嘴黄狗撒尿。哎，
乖，
当我做我是小人。
你才是小人呢，
是小人，懂快点。
你小人
啊，是
小人。
小祖宗啊，
就像电动扶梯，我带你在哭泣，你的心忽然抽痛不已，街上纷乱了秩序，那继续拉着我，你要逃到哪里？再会不分离，再会不分离，我宁愿和你死在这里，不愿心变成废墟。爱上我是你，爱上我是你，我的世界天崩地裂，你如此冷清。爱上我是你，爱上我是你，握紧我手却避开我眼中的恐惧。我就是